我们今天讲《金刚经》啊，离相即灭分第十四啊。这个离相即灭啊，什么是离相？什么是即灭？能离相才能即灭，即灭当然也就是能离相的意思。我们能够离诸分别，离种种的这个受到这种刻板印象的对于刻板印象执着，我们能从这里脱离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也就会远离种种的对立、敌意跟烦恼。你不觉得我们生活里头常常哈，就是被一些我们刻板的一些意识观念把我们扰乱着，让我们啊有很多的苦恼，有很多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失衡啊。有些人觉得，比如说，哦，这花是白的，这花白的是很漂亮的，很香的，我很喜欢的，不止我喜欢，佛也会很喜欢的。可是有的人会觉得，这白的花我不喜欢，我喜欢红的才可以。那好，你正好生日，人家送给你一束花，这个花就是白的，很香，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你说啊，你怎么送给我白花？你应该送给我红花才对。哎呀，自从这个人送给他这个白色的花以后，他内心里都开始觉得，感觉到心里开始觉得不舒服了。有这个不舒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掉到了一个刻板印象里头去，你说对不对？其实，人类的心灵世界里头，其实有很多的相，都是一个框框、一个框框、一个框框的相。那我们常常执着在这个相里头，我们一定会认为这样子的人才叫有福气。什么样的人？胖胖的才叫有福气。所以很多父母亲都觉得，孩子家长得胖胖的才好，对不对？一直到最近才觉得说胖胖的可能不太好，因为连老师都讲了胖不好了，是不是？所以现在观念上呢，才慢慢才改变。你知道啊，这个娶媳妇儿啊，以前哈、啊，在我这个年龄五十几岁的人年轻的时候，不是指现在了，是以前呐、啊。那老人家讲说，那个要过门的那个媳妇儿哈，长得胖胖的、壮壮的，那个好，那后面啊那个好，是不是？哎，觉得那如果长得瘦了，他说，哎呀，那身体看起来不好，三心跟薄病，看了不好奇。哎，他们有福气没有福气是看脂肪多还是脂肪少，而不是看这个人啊是不是有修养，是不是有智慧，是不是能够啊有很好的这个生活的一些经验来处理生活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平常生活里头，我们其实是被很多观念给绑住的。我们以为会读书才叫聪明，不会读书就是不聪明，偏偏这个小孩子就是不适合读书，但是他适合做别的东西的。我们有这个成见，所以要注意离相这件事情是让我们从很多的一个障碍里头脱离出来的。脱离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即灭我们的烦恼。会把什么？因为我们离相的时候是离我相、离人相、离众生相、离受者相、离种种的成见离开来了以后，那我内心里头就开始回到一个平衡，我的智慧就可以发展，所以它才叫做空。我们有同修这样子问我说，我知道我读过金刚经，我也读过佛经，就是空的意思嘛。那你告诉我空是什么意思？空就是我觉得人生也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好的嘛，就是这么一回事嘛，空嘛。我说哎呀，我觉得你的精进会去读佛经，这实在是很可佩。可是你读了以后，你把它没有读的不求甚解哈，那这一点呢，那我并不欣赏。我对于这样子的人，我都会跟他讲，我们正在讲《金刚经》，你要来听《金刚经》。其实空的意思就是即灭了。 极灭本身就是代表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没有我的执着，我没有对别人有一种失衡的一个观念。你知道啊，我研究过几个这个叫做虐待自己子女的这样子的个案啊。你们以为说虐待自己子女那个人一定也会虐待别人？不见得，他并不是碰到人就要虐待，不见得。会虐待太太的人，他不见得会虐待子女，不见得。那所以我们从心理学里的研究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在他的意识观念里头，他形成了一个跟他完全对立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对于他所做的种种行为的反应，就产生了一种类似像攻击的、屈辱的、凌辱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出来。那有时候有些虐待的行为是会迁移在别人其他的人的身上，有时候不是，是对特定人所产生的一个虐待的。但是那个在虐待通常都是有一个像在那个他虐待的那个人的对象上面来，所以他是着相，通常是着相而来的，并不是这个人一直对每一个人都会虐待，他未必的。但他之所以那个时候会产生虐待的行为，有时候也出自于他自己是他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种冲动，在某种情况之下发生的。也许他是来自于人相，就是我一看到这个人就引起了我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出来。有时候是出自于我相，是那个人他很容易挑起我感觉到他在伤害我的感觉，那就由我相而引起的，不一定。但是我们总之一切的执着的形式世界都是由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而来的。我不晓得怎么样，我就看不起那个，我就看不惯那个人挑染染法那个样子，我就不喜欢。那你就有了众生相，是不是？你一直觉得挑染法的人就是不正经，你大可不必这么想。挑染法很正经的人还是很多，是不是？不挑染法的人不正经的人也大有人在。其实我们常常会跳到一个框框里头跑不出来啊。那好，极灭的意思是，当我们从离相里头，我们就极灭了我们内心里头种种的冲突烦恼，极灭了我们内心里头此起彼落的那些情绪的东西。所以这个是经这一分里头啊。那么昭明太子他在这个地方所标的是这一分这一品经，在《金刚经》里头，他把它特别把它做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在这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它是怎么讲的啊？他的儿时就是那个时候当然就是指须菩提跟佛陀两个人对话那一段时间。须菩提闻说是经啊。为什么闻说是经呢？因为这部经前面就讲过说你讲到这个地方，前面的第十二讲到十三讲的时候问说，那这部经我应该用什么，是应该给他叫的什么名字，对不对？所以佛跟他讲说，这部经的名字就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不是？所以讲是金刚般若蜜经是那么非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以才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金刚经，非金刚经才是真正的金刚经。你读金刚经，如果是读那个文字的话，你以为这才叫金刚经的话，就会离题很远。所以是金刚经，非指这个文字的金刚经，非指空诵寻声的金刚经，而是金刚经所能启发的，在我们心里里都发展出来的那个智慧的，才叫金刚经。你看它的上义。一品经里头重点是摆在这个地方的，所以延续谈到了就是三十二相那么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是不是？所以他告诉我们所有的我们的生活世界里头都是这个逻辑来看的。所以所有有所说的法，如果你执着在那个法里头，那个法就不能够产生了我们智慧启迪的效果，它就会离开原来的法义。那可是到了十四的时候，现在 啊，第十四分这一段的时候，他说须菩提啊，那么闻说是经的时候啊，那么深解意趣，他很深深的了解这里头的经义，跟体验到各中的美妙有趣的这样子的一个内涵。涕泪悲泣，涕泪悲泣并不是因为他难过，而是感动而涕泪悲泣的。所以他就对而白佛言说，啊，稀有世尊，稀有世尊就是说很难得，是我们上次讲过的，他是啊无上啊，那么第一是不是的这个波罗蜜的，所以他是稀有世尊，稀有世尊。那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但我从过去以来，你知道须菩提是解空第一的，他们也都已经看穿了，看透了自己的三世因缘的了。所以呢，他讲，他说我从习以来，从我历劫修行以来，我啊，这个所得的慧眼，我每一次所看到的啊，以我这个智慧的眼睛，我未曾得闻如是之经啊，我并没有真正听到像这样这一部宝贵、这么活泼、这么具有启发性的这部经。他世尊，若复有人啊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即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他延伸啊，再讲下去，他说这个世尊啊，他说佛啊，如果有人闻这部经，信心清净，一方面是信心很坚定，二方面是修持用这部经使自己的心得到清净，使这个智慧能够真正发展出来，即生实相，那个时候他就活在一个如来实相，也就是正遍知明心足善事世间解佛世尊，就是指的是指如来实号，就是这种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这个经文，我们在这里，我们先把它停下来，我们来看看这里面的经义，为什么叫做深解意趣，它会产生涕泪悲泣这个问题。深解意趣啊，那么第一稀有表示他领略了第一稀有之法，那这个第一稀有之法是指什么呢？我们要注意的是，深解意趣的时候是指的我们啊，开始会用我们的身心身世啊，深入的深层的那个心，你知道我们佛经里头，我们以前常常给各位讲的，要用身心啊，甚深般若都是指的是指身心的般若。你有没有觉得在你平常生活当中哈，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内心里头不断的浮着一层你的意识的活动，是不是？也许你现在刚在这里啊一起练经的时候，有的人很专注的在练，练到身心里头去，可是有的人可能不是，可能有的人是今天在工作上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不愉快的事情还在脑子里头盘旋，有人可能今天觉得心里头哪一个地方觉得自己觉得不舒服的时候，现在又在自己脑子里头又浮现啊，也许是跟朋友之间，也许是跟家里的人之间，也许担忧自己的前途，也许担忧自己的投资啊，这些东西一直漂浮在我们的意识的这个领域里头，我们以为它就是我内心里头的东西，但其实它是指浮在表面的心，不是指身心。其实那个心，这个心理世界里头哈，心的浮在这个心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大海里的上层的这些东西，你可以够得到的、想得到的、感受得到的这一层东西，其实都是意识，都是浮在上头的东西。我们以为那就是我们的心灵，不，那不是你的心灵，那不是。那个是你的心的作用所产生的波涛汹涌的尘劳，你种种的烦恼、种种的意识、种种的知解都在这个地方，这些东西。 也许你会有不安。为什么不安？到底啊，对方会不会到时候违约？你有不安。你买了一个房子，你今天把票开出去了，可是这个房子有，我去查了，结果是没有问题，但是不是真的没有问题？你又有一点不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意识表面的东西，不是心灵的本身，是属于心理领域里头浮在这个心理表面的一些意识状态。我们说这个部分不能生，说这个部分叫做身，这个部分不能称为叫身心，这应该是算比较浅的啊意识活动，就这样而已。其实你的愤怒也好，你的感情也好，所以感情里都是事情经过以后，比如说现在还在回忆，还在回想着今天有一个人啊，他批评了我，我内心里头还在难过，就是在我的意识表层的东西。有个人赞美我，我到现在还在甘之如饴啊。尤其是那个人，我多么希望讨好他，但他竟然今天赞美我了。你知道那些内心里的高兴哈、哦，讲不出来，但是他是浮在你意识表层的东西，是海面的，不是你真正心灵的东西，底下才是心灵的东西。那你看，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属于这些东西，大部分心理的活动都是属于这些东西。我们要注意的是，如果啊，我做一个比喻，你可能容易了解，但你也不要被我做这个比喻，把它当做一个像给绑死了。但是你大体，我就这样比喻你容易了解。如果你开哈、啊、一艘游艇要渡这条河，不要说渡这条河，就它一个大的湖泊哦，我们就比喻说到翡翠水库吧，啊，很大，石门水库那很大了啊。那你现在在石门水库，你翡翠水库，你开了这条游艇啊。是动力的游艇，你在上面开，你开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游艇往前走的时候，这游艇的后面就会产生那个很激流的水波出来，然后这个水波你会看到它不断的往外延伸啊，它像一个八字形这样不断的往外延伸，是不是啊？你这个船往前走，它就不断的像一个八字形这样一直打开往前走。你注意哦，那个水波你看起来其实并不高，那个波浪哈、啊，如果你在你到石门水库或者到翡翠水库去，有一只船跟着你对面这样子对开过来，它开过来以后，不是后面不是跟着这个水波吗？啊，一个八字形的这样水波往外扩散嘛。其实你看那个水波只有一点点而已啊，可是你的船在通过它的水波的时候，你的船会上下震动的，还。相当的厉害，绝对不是你所看的那个坡的高度，你的船会被它拉起再下去，就是载浮载沉要好几次，而且是震荡的相当厉害，然后你才过去。可是你过去的要换它要经过你的波的时候，它也是震荡的很厉害。那么好，你很像一艘船，我也很像一艘船，我们两个人在彼此互动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都是用我们的意识世界里头来交往的时候，那我们彼此之间都会产生很大的震荡，那些东西都是属于相的部分，表层的这些东西。也许我们意见是一样的，只是想法讲法不一样，我们两个人讲完了这个话以后回来都不舒服，所以夫妻里头产生的一些问题在这里，师生发生在这里，同事之间发生在这里，朋友之间发生自己在这里，亲家跟前母之间一样发生这种摩擦，都会。那你要注意，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你要你来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艘，哈，这一艘动力的这一艘船这里来，你来看。我请问，在行动这一艘船在行动的时候，是这一艘船的那个马达在推呢？它才是真正的重心呢，还是你去看后面的那个水波哈、啊？那引起的那个波浪哈、啊，才是 才是你真正现在的重心。那个波浪可不是你的船哦，也不是你的马达哦，它只是你走过了以后的东西哦。可是我们通常，我们的意识世界里头是不断的看那个波浪，而且跟别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是看别人的波浪，看自己的波浪，看别人的波浪，而在这两个波浪之间，在那里绞尽，是这样子的。可是你要注意的是，你要去看，你要去看的，这也就是一个关门啊！你要去看的是说，是这一艘船，它的这个马达才是你真正这艘船的重心，是你的，你是这艘船，这个马达跟这个船才是你的重心，对不对？应该不是你的波浪，是不是？可是我们通常通通都去玩那些波浪的东西，我们会把重点放在那里。其实那些东西都已经这艘船已经开过去了才产生的，是不是？你今天跟别人有一个过节，你当时生气讲了几句话，别人也生气讲了几句话，你回来以后一直想着他那几句话，就是这口气吞不下去，即使他已经过去了。可是那些东西已经过去了，不是现在的现实，是停留在你脑子里头的那些波，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称这些东西叫做妄，也称为叫做虚妄，因为它不是真实的，不是你的人生的本身，而是你走过了以后的那一点留存下来的那些波浪。那我们的偏偏去抓那个东西，然后来彼此憎恨，然后来彼此不安，然后彼此绞尽，其实那些东西都叫是虚妄。你应该可以了解说，佛经里头都讲说，凡所有言说皆为虚妄。你应该了解什么叫皆是言说。你在言说的时候，你都这艘船都已经过去了，你不觉得吗？你自己去看看好了，你就跟对方讲说，这件事情我非常愤怒，这句话其实所有所言说即为虚妄。为什么？因为它已经过去了，你伤害的我很重，伤害到几乎我爬不起来，伤害的我无地自容，但它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执着在虚妄里头，结果我们反而会忽略了我们这艘船的马达是不是会转，这个动力是不是会转，我们也忘掉了这艘船应该怎么开。我们倒是整天都去抓我们后面的那个波，你说是不是有颠倒的现象呢？那好，心灵世界里的就好比是如此，好比是如此啊、哦！你看着吧，你有多少时间是让自己啊沉浸于啊这些不需要的这些烦恼，跟这些你已经过去的这些瓜葛里头？你们各位你自己回想回想，你说说看，你有多少是这些东西？那、啊、你着力的多少在你这一艘现在很当下应该走的？我们佛法叫当下，当的意思就是此刻，下就是这个地点，你应该生活应该着重的是什么？你不是，你要注意这问题。那么我们也可以了解，越是用越多的时间来处理那些，来关注这些已逝的这一些虚妄的东西，花的越多时间，占据越多我们心理空间的，那他的心力功能也就越差，他的适应能力也就可能也越薄弱啊，他也经常到最后可能会脱离现实。我们的困扰都是来自于脱离现实而来的，我们甚至于不愿意去面对一个我应该做的事情，好好去做，应该去面对他，做正确思考的事情，我去面对他。我们不是，我们常常花很多的时间愁眉苦脸来看那个已经过去的东西，我们还一直以为已经过去的东西是现在还存在的，是它还存在，它是存在在这个水库上面的上面，而不是在船上，结果这个人就脱离了那条船。所以他能不能过河啊？他不能过河。所以你现在可以知道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是大智慧到彼岸，你都没有坐在船上怎么会到彼岸呢？你已经掉到河里头去了，是不是？你在你载浮载沉呢、啊、哎， 我这样子的比喻只是为了一个方便，我这样比喻也是一个叫做方便般若。我们在开始讲《金刚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啊，有实相般若，有文字般若，有方便般若啊，那么有境界般若。那这只是一个方便般若，就是说我用一个比喻的方式，一个方便的门，那你去了解这个现象，那你看看啊。所以这个事情，有很多人说《金刚经》这几个字，而且又注音了，我有哪几个要懂？你们这些人怎么值得去每一个礼拜都去听？练习这些五告含满呢？这些东西有多少？你郑老师一次只讲一分的那一点点，自己读一读都读得了啊？对不起，它不是白纸写黑字的那一部分，也不是要你考填充，也不是要你考简答题，通通都不是。问题是你读完了以后，到底你领会了多少，你能用多少的问题。所以他会讲生解意趣，生解意趣的时候，内心里头就产生了，所以我们说叫做悲喜交加的那种感觉。这个部分你去看看啊。明天是周休二日的吧？好，也许你第一次，你应该去试试看。你跟家里人去爬山，在休息的时候，你有个啊一些时间啊，跟家里人讲说哈，现在我们有个15分钟的时间都不要讲话，禁语，禁止说话，禁语，不要讲话。你爬山爬到一个地方，比如说你爬象山呐、啊，爬阳明山呐、啊。啊、嗯，你爬到一个地方，你停下来，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禁语，大家都不要讲话，啊、嗯，彼此不打交道，找一个地方静静的坐下来，坐15分钟，你试试看，你会发觉，在这个15分钟里头，你要注意，你要把你的心拉到你的心灵的那个部分。什么叫心灵的部分？就是我刚刚讲的，是那个船的动力的马达，也就是船的本身，你拉到这边来。你不要在那个波涛那上面去，也就是说你的心灵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的佛性的部分啊性灵的部分或本真啊，各种不同的名词，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思绪的部分，也不是一个分辨的部分，也不是一个彼此辩解或彼此之间啊要去有计较或功利的部分，它是一个你深层的那个心。那你可以先这么试试看，你坐下来，你第一件事情是先观察，你看着，你去看周边的景物，也许你看一个现在春天的绿芽，也许你看了这就这么简单的这样插了几株啊，你在家里也可以，你就看这个东西，你很简单的看，你先看那个小小的小白花，再看这个红色的花，再看这个绿叶，再看这个绿叶上面长的一点点红的一点嫩芽，你分别去看，你要很专注的用你的心去直接去接触它，你要注意，你要想办法揣摩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件事情啊，然后你在那里看着它，你从一个点移到另外一个点，再从另外一个点移到另外一个点，你很仔细的去看，哎，这朵花你看，就这么一点点白的花，它为什么是这么白？它很美妙的就在这里，它有一个这么花的花柄下来，又有这个花梗下来，啊，奇妙，很奇妙，你会觉得只有那几株东西怎么会那么美？你在做的时候，突然间一只鸟儿。它叫了，你回过头去看，鸟儿它在叫什么？它在叫。这世界竟然有这么美的动物，它会叫。你再去看看这一棵大树长出去，这树叶是这么样子的扶疏。你陶醉在那扶疏里头，你只要转动10个左右啊，你转动10个左右，我跟你各位讲啊，你身上的那个我。手上的那个腕珠哈，你每关一个的时候，你就把它拨一个，大概拨一圈的时候，你的心里的 exercise 已经差不多了。 你很专注的去看某一个东西，投注在那里，用你的心，不用你的浮在表层的东西去接触它，这个时候你会有无比的美妙的感觉。我现在这样跟你讲，你不知道，你不会觉得。我昨天在山上，我跟我们这个老师呢上课，我跟他们讲，我说这一堂课下课给15分钟，这15分钟出去的时候要注意，连你去上厕所小便都要感觉很，对啊，都要用你的心去小便，要你的心去排便，用你自己真正的感皮肤去感去接触这个空气，这个阳光，然后出来以后不能讲话，你有15分钟的时间，你就照我刚刚讲的，你去生活这15分钟。下一堂课我们做个讨论。这些老师每一个人都照这么做了，然后他们也都去尝试了15分钟回来了。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现在看到什么？说说看呢、啊，你们说说看呢、啊？有的人就跟我讲说，老师，我感觉到这个事物啊，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这些事物原来是这么样子的啊，这么样子的清新、清楚的清、新旧的新，这么新，我不觉得。我今天刚刚感觉到，无感觉到非常的啊，很清新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有的人跟我讲说，啊，他说我平常啊，我看到了我好多是我平常没有看到的。而且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他直接感动了我，我好喜欢，我好欢喜的感觉。我不会说，有人就讲说，我老师，我实在也不会说，我只觉得那个时候内心里头觉得非常的宁静跟欢喜。啊，有人说，我觉得他我所看的像一幅画，我所看的像一首诗，我所看的我觉得处处通通。都是一种生命活泼的展现。另外一个人就讲说，是老师，我只觉得我似乎跟一个生命现象起了一次会心，我们有一次非常深的交汇啊。有的人就跟我讲说，啊，我只能够说我当时是一种赞叹，当时是一种赞叹。听了这么多，我说在座也没有基督徒，你说说看，他说我觉得我接触到上帝，我说好，这里面也没有佛教徒，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在阳光那里，在鸟儿的叫声那里，在青翠那里，我确实感觉到，就是有它存在，有它存在。它是谁？且不问，它就是法界啊。他就是极乐啊。所以各位，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件事情，说为什么生劫意趣的时候会涕泪悲泣的原因，有时候你会高兴的，你真的会感动的掉下眼泪来，这种事情郑老师是常有的。虽然郑老师忙，但是有时候啊，也许有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我没有事情，早上没有事情，我下午才有事情，像比如像今天的早上吧，我没有排事情，那我做什么？我会一定会给自己一次很高的享受。我当然也会工作啊，我不会不工作，我一定会工作，然后我会工作了一段，我会把它放下来，然后我会到我们附近的 小山丘上面去，我们仙居园那上头去，我就坐在那里。你知道，你所看到的并不是只有春和景明的万物啊峥嵘的感觉，不止这如此。你可以听到鸟儿啊啾啾的鸣叫，你可以看到松鼠它在呼啊呼唤着它的同伴，你可以感受到老鹰今天有一点点太阳的时候，它就会飞上去了。你会知道小动物也出来了。我不晓得，我坐在那个地方，我只是冷不防看到那个枝桠上，哎呀，一岁青绿啊！我只想着，这个宇宙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应该是一片荒僻吧？今天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生命在这个地方呢？你不得不赞叹了。所以，你们如果说一个人不会成为一个诗人的话，是不可能的。你会写的，就在从树梢上啊筛落下来的阳光里，我看到了佛的毫光。我在那青绿的枝叶上，我看到了慈悲的观音。当一片树叶掉落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了洗手的四字。我就在那，什么事也没有，但我什么都领略。这儿不是极乐又是什么？你把它写下来，它就是诗。只有是你用了你那心灵的，也就是你的佛性的这部分，生成这部分的时候，就接触这个生活的时候，你的情形得到开展。当然，也只有你用这个最深的这个部分去接触周边的事物的时候，科学的发明跟科学的思考也从那个地方开始出现了。在那里，真正的看到了事物的真相，真正看到了物的道理，真正也看到了生命的道理。这是一个真正要去做研究的人所必须要有的。不信你试试看吧，一个要去做研究人的人，他看到那些事情，别人的行为就深恶痛绝，他怎么去做研究人的行为呢？那个研究行为的人，无论那个人多么可恶，他一定很好奇的说，我再看下去他的可恶，你看他正在骂我，你看那我他还正在记录说，你看他是怎么骂的，你看这个地方的转折的多奇妙，转折了180度，你看他都把它记下来了，他也没有生气，他被骂了，他观察到他并没有生气啊。为什么？因为他是用他的身心去接触到对方的，他所遭遇到的这周边的景物的。所以科学的研究也是用身心去面对的，他不是用我当时的好恶来的。所以在我们观察人的适应，在某些人啊，在某些个案里头，你可以看到有些人他到最后没有办法工作，或者不喜欢工作，或者游手好闲，或者甚至于乃至于有些崩溃的现象的时候，其实他脑子里头所处理的东西都是妄而不是真，是这个问题。而且他经常执着在那一些他认为痛苦或者是惧怕或危及自己的那些少少的资讯上面，然后用少少的资讯不断的复印，不断的复印啊，增加他的，所以他会写整部的悲哀史啊。这一部悲哀史是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我不安，我害怕，我不安，就是整个都是这样东西，他不断的在复制那些东西而已。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这个地方做这么一个比喻，我只是给希望你比较容易去了解到，你用你的身心去看，用你的身心去听，用你的身心去闻，用你的身心去接触一切万物，你会发觉其实禅真正的道理就在那个地方。你不觉得吗？药山讲的 他说云在天边，水在瓶。那云在天边，水在瓶，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又怎么样？我也看到云在天边呢、啊，我也看到花瓶里头有水啊，这个透明的花瓶里头有水啊，云在天边，水在瓶呢、啊。可是你所看的云在天边跟水在瓶呢，是浮在意识表面的东西。可是他看到了云在天边，水在瓶的时候，他看到的云是活泼的，是可以真正使他感觉到涕泪悲泣的事情。看到那个水在瓶的时候，也真正使他感觉到感动到涕泪悲泣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看到老人，我们会不喜欢接近他，这是老人最悲哀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们这社会从来没有教过拥抱老人的事情，尤其是子女。可是对老人所产生的这一个没有去真正去跟他一个比较深度的这种互动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是因为我们浮在表面的东西来看他。如果你是用真心去看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他是一个人，这个人他年纪是比较大了，但是这个老人他现在还是很可爱的。问题就在这里。可是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老人你都会觉得他可爱的，在你还没有成为佛之前你是很难的。可是佛是觉得连疯狂的老人、失护的老人通通都是可爱的。可是我们不是，我们有成见，我觉得这个老人比较健康，我跟他讲讲话我愿意。那个老人看起来脏兮兮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赶紧听他几句以后赶紧就被浪杠了，就想走开。这个都是我们浮在表面上的东西所导致的。所以生结意气这件事情你慢慢去体验吧。你倒一杯水，你会觉得这杯水很好喝。我今天早上我看了在这个供佛的这个佛桌上的这么一个花瓶，这个花瓶是有点淡绿的花瓶，插了几朵花在我家里。我看了，我好像看到琉璃界一样的感觉。哎，我把它看了看，我觉得它实在是美极了。那个花瓶是人造的，可是人的是这样子的一种创造这么美的东西，而且水装在里头的时候，那只能够这么讲，真的是晶莹剔透，绝对不是广告的，真是晶莹剔透，美得很，澄澈得很。是如此啊，你用你的身心，要常常注意你的身心，用你的身心去看周遭，周遭到处都是法界，都是佛法。用你的意识层面去看你的周遭，它就很远，距离你很远，因为你用的是虚妄，而不是用真正的我们的真心，也是用我们的佛性。这是啊，它的一个区别就在这里。我们透过了身心就可以触及到实相，所以说世尊啊，是实相者即是啊，即是非相啊。你看到这个实相即是非相，你去看吧，你所看的已经不再是看到那个树叶的本身。有时候我走过去，这树叶自动的都掉下来了，黄的、红的，妙得很。你把它拿出来看，你看它是树叶，我看它不是，我看它是宝贝。因为我们绝对照不出 那一片树叶。所以有时候我走过去看到那个镀银的树叶这样飘下来了，我把它看到了一页，我捡起来了，我在地上再把它捡，哎呦，好像这树上通通都是，这个树底下都是七宝所成的一样，然后把它捡起来，实在是很美。你说它是树叶吗？我已经不觉得它是树叶，它是宝了。所以我说它树叶，逝者是非树叶，所以我才真正体会到树叶这份活泼的礼赞是什么。你去看吧，你一定会这么讲说：“哎，郑老师，我看你也实在是太没志气了，一片树叶就让你满足了。”我说：“我告诉你，如果两部车子啊，人家轻轻的踩一下就可以跑200公里，甚至可以啊，这个跑300公里的距离，那你也要加多少加仑的汽油猛踩哈、啊，才能够走10公里哈、啊？”我请问是哪一部车子性能好？我想还是金刚经的这一部性能比较好，一定是这一部才对的。所以金刚经之所以它是，我们会说它叫金刚般若波罗蜜，你一定要注意，它不是使你感觉到从一个限定性的此岸到一个非限定性的彼岸这个问题，它无关于你做什么工作，无关于你的年龄，无关于你的社会地位，无关于你是什么样的学历，这件事情它的妙就妙在这。